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7月28号，周二。最近我们的节目常常聊到健康、退休还有家庭，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来电分享，他说退休呢最重要的就是要住得安心，子女呢也放心。所以今天邓梅想和大家介绍一个值得了解的选择，永春庄的豪华退休生活村。那么在这里呢，也是专门为华人长者打造的，提供舒适的一居室和两居室，每日三餐，专业照顾清洁服务，还有24小时的紧急支援，还有呢丰富的休闲活动，让长者呢享有品质有尊严的这样的退休生活。目前永春庄啊，它推出来第一批入住优惠，第一种方案呢，一居室每月资金由原来的6500美元优惠到4500美元。第二种哈是押金抵租金，押金是10万美元开始，就是说呢，10万、20万、30万、40万、50万可以选，那么押金越高，每月的租金就越低，最高呢可以享有每月租金全免。比方说啊，我们选择10万元美元的押金方案的话，每月租金就可以降到4000美元，50万押金呢，租金就为零，存钱养老享受回报。适合啊，希望能够降低长期生活支出的这样的退休人士。那么以上优惠呢，仅为第一批，也就是说20位的入住者提供。如果您正在为自己或者是家人规划退休生活的话，也不妨来预约参观，由专人根据您的需求啊，来介绍最适合您的入住方案。洽谈电话是713-518-5377。713-518-5377，永春庄的豪华退休生活村，让人住得舒心，让家人呢更安心。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消息，英伟达计划提供2500亿美元的担保，帮助 OpenAI 建造一个 AI 超级园区。可能今天早上大家就已经注意到这个消息了，对不对？这也是英伟达和 OpenAI 呢，他们正在洽谈啊，这个2500亿的融资担保计划。英伟达想要帮助 OpenAI， 因为他想要协助 OpenAI 呢租用并且建设啊，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大型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园区。那么如果这次敲定的话，这就会是人工智能产业史上规模最大的企业融资案担保案之一。那么这个园区呢，它建在俄亥俄州的派克县，原来的这个地址呢是冷战时期美国用于铀浓缩的一个联邦设施，如今呢已经完成了环境整治，由软银旗下的 SB Energy 负责开发，整个园区规划用电规模高达10几瓦。十几瓦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它就相当于大约800万户美国家庭一年的哈用电量。连同基础设施、电力设施还有 AI 芯片，总投资呢很可能就会突破5000亿美元了。因为土地还有电力资源呢都涉及到了美国联邦政府，所以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呢就亲自协调这个电力分配。除了 OpenAI 之外，像 Google 啊、微软、Anthropic 这样的科技巨头也在争抢同一批的电力资源。那么这就让这个计划不仅仅成了一场人工智能的竞赛，也成为美国科技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布局。有知情人士就透露呢，说英伟达考虑提供的担保呢，主要就是用于 OpenAI 园区的租赁啊，还有建设融资，它并不包括 AI 芯片的采购。未来芯片采购呢会另行协商，相关金额预计呢就会高达350亿美元。分析认为啊，说英伟达最近几年哈，不断的通过融资、投资还有信用担保，帮助客户去建设 AI， 就是人工智能的这样的基础设施。虽然啊，它是能够进一步带动自家的 GPU 的销售的，可是呢，也是引发了外界对于这个循环融资风险的担忧。那么，如果一旦未来人工智能的需求放缓，数据中心的利用率啊，它不如预期，英伟达可能需要承担巨额的担保责任。因此呢，监管机构和市场啊，都在密切着关注着这项交易的后续发展。那么接下来，听众朋友，邓梅就要问一个大家经常都在问的问题啊，就是听众朋友，您认为未来5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是会持续大爆发呢，还是说现在已经开始过热了？过热呢，就意味着要往回走了。 如果您还是看好未来五年，那么请回复11。如果您认为啊现在这个泡沫过大，一定会破的哈，那么请回复22。如果您认为还是需要观望观望，很难说啊是过热啊还是会泡沫会破裂，那么请回复33。欢迎您发送短信到961961这六个数字的号码上来分享您的观点，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之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美股盘后。美股在今天28号涨跌互现，可口可乐这样的企业财报呢优于预期，再加上国际油价是明显回落，带动着这个资金呢转进了消费、金融还有医疗保健这样的类股。道指强劲上涨500点，这也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收红了。我们先来看今天的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上涨15.6点，上涨了 0.21%， 报7428.78点，纳指下跌55.17点，下跌 0.22%。 道指呢，道指工业指数啊上涨537点，上涨了 1.03%。费半呢，费半是下跌了519点哦，费半呢下跌了 4.49%， 现在费半报11035.68点。我们刚刚为大家报道了英伟达计划为 OpenAI 相关资料中心提供大约2500亿美元的资金，对不对？那么现在啊，有人认为啊，这可能会加深 AI 产业的循环融资的风险。那么今天亚洲股市是出了一个状况哈，我们看到南韩 QSPI 指数呢周二盘中跌幅高达 8%， 这已经是触发今年第八次熔断机制。那么恢复交易后呢，它的卖压也是在持续扩大，中场呢更是重挫了 10.8%， 那么这个行为进一步的打击了全球半导体市场的信心。不过呢，油价回落还是为美股大盘提供了一个支撑啊。美国和伊朗延续周末以来的暂停交火的状态，西德州原油 WTI 期货周二下跌大约 4%， 现在收在每桶 79.26 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呢下挫 4.8%， 收在每桶 84.09 美元。那么我们看到伊朗和沙乌呢，他有阿曼他们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议题。那么第三段稍后我们会详细的为大家更新一下这个中东的局势。那么目前市场对于原油供应中断的这个疑虑有所缓解，虽然说川普总统在今天再次表示，如果德黑兰拒绝达成协议，美国还是有可能会攻击伊朗的桥梁还有发电厂的。联准会呢会在明天公布利率决策，市场普遍预期啊，这次很可能会维持利率决策不变。投资人也会密切的关注这个决策声明，还有官员们到底是怎么说的，这样呢，想要寻找他们背后的这个货币政策方向的线索。那么根据市商所 FedWatch 工具呢，联邦基金期货目前反映联准会可能在9月升息一码。企业财报仍然是本周另外一个市场焦点， Amazon、 苹果、 Meta、 微软会陆陆续续公布最新业绩，投资人呢也会通过他们来检查检查这个人工智能资本支出、云端服务的成长啊，还有获利的展望，来判断这个科技股的卖压有没有可能会被缓解。再来看一下华尔街的分析啊，半导体股重挫呢其实也并没有拖垮整体市场，反而凸显最近资金由高估值科技股转向传统产业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巴尔的投资策略师 Ross Mayfield 他说呢，这波资金的轮动涵盖的范围很广，那么动能交易退潮的现象也已经延续了6到8周了，主要呢是因为受到市场技术面的影响，并不是因为企业出现基本面的重大转变。不过呢他也说啊，他说金融工业还有一些非必需消费品这样的景气循环类股到底能不能够延续上涨的势头，仍然取决于利率还有油价到底能不能够维持在目前附近。那么如果短期还有长期美债殖利率全面攀升，油价呢又往上走，逼近每桶100美元的话，那么相关类股可能难以维持买盘的支撑。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